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到他的殿中啊，一起来歌颂、赞美、敬拜他。今天我要继续的和弟兄姐妹借着啊彼得前书上面的话来一起思想。好，请帮我看你放一下我的投影片，谢谢。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我们要来从第三章十三节来一起看到第四章第六节。好，我们先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来读一节。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
你们若是为义受辱，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情欲，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我们就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赐福，让我们今日可以读你的话，可以借着你的话，在你圣灵的引导当中被你带入到真理里面来。爱我们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开启和光照，我们都从你的话得着生命的粮、生命的供应。爱我们的主，求你笑脸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向你降服，使我们的心愿意顺服依靠你的话，照着你的话行，也在你话语的光中得着你自己的给我们的一切的那美善的供应，好叫我们在世成为你自己的见证。听我们在你面前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从彼得前书的前面的经文一直谈，在谈到的一个要紧的是，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并不是离开世上过着一个独居的生活，我们并不是离开世上，那么不再跟世人来交往来互动。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呢，就失去了主留我们在世上的美意的。主留我们在世上的美意是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不仅给我们使命，保罗也这样回应，神叫基督与人和好，并且把这与人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是有使命的人。所以彼得在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基督的见证人，那么他告诉我们，基督徒处事首要的就是要荣耀神。如果你要荣耀神，那么心态要对，要有客旅跟寄居的心态，要把自己从这世界的最当中分别出来，为世界的一切的追求当中分别出来，所以要禁戒肉体的私欲。那么基督徒要活出一个好行为，使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神。那么这个好行为不是一般人认为的好行为，因为一般人认为的好行为都是那些所行的善事，基督徒所认为的好行为不是这样。那么如果你行那些别人行的，他们会把荣耀归给神吗？不尽然。如果世人看见我们什么样的行为可以把荣耀归给神，那么要知道他们必须要能够在当中体会到，你所行的是出于神。如果我们所行的是出于神，他们才会把这样的一个荣耀归给神。所以基督徒活出的好行为是一个基督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旨意，给我们在当中要去行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告诉我们，我们是基督的工作，我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去行的。所以基督徒的行善是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上帝要我们做的。那么第二个，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要有一个神仆人的心态，我们做上帝的仆人，我们说法是为主的缘故，我们行善是行上帝的旨意，我们要做上帝的仆人。怎么做上帝的仆人？那么就要效法基督，以基督为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要能够在所行的事上守住我们的本分，良心对得住神，我们要坚持行神所喜悦的事。好，这是我们基督徒处事的一些原则。那么如果把这些原则用在社会上与人相处，我们也要把这些原则用在家庭中，夫妻的相处，与儿女的相处，与我们所有家人的相处，都是这样。可是当基督徒这样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会遭遇到很大的艰难。因为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你要照着神的话语做，你要照神的旨意来遵行，那么你身旁的人就不自在的，你身旁的人就有话要说了，你身旁的人就不一定容你这样去做。所以彼得也知道我们会有难处，所以他先问了，他问了两个难处的问题，一个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吗？你要跟彼得讲，有。我想你很多时候你在公司里面，在家庭里面，你会说有啊，有啊。那么你为义受苦是有福的，那你就要告诉彼得说，真的吗？对不对？我们真的照上帝的意思走，我们真的有福吗？所以这是两个难题，是两个挑战。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照上帝的旨意做，是会遇到一些艰难的。乐意行善，我们会有不满，会遭受逼迫，为义受苦，真的受苦，因为有威吓，有威吓的存在。当这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不满，我们甚至会有一些抱怨，然后我们就告诉自己，基督徒不应该抱怨， 但是呢啊，我们又觉得内心里面摆不平，摆不平哈、哦。那口里面要说感谢主，心里面说好、总是在那里、哦。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你都会有这种经历，都会有这种经历。那因为我们常常跟一些父母在谈话，他们会觉得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那大卫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坐落在佳美之处，那他们就觉得啊，真的吗、哦哎、好。但是彼得在这段话里面把这两样合在一起讲了一个更让我们要思考的，是八节说基督也曾一次怎样为罪受苦，或者为罪受死。弟兄姐妹，我们是为善受苦，我们是为义受苦，我们都觉得心里面过不去的，那么为罪受苦如何呢？我们不敢想，对不对？如果为罪受苦的话，我想我们 就更是要跟主、啊、在主面前跟他大大争论一番了，是不是？但基督是为罪受苦，为什么？因为彼得把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他要义的来代替什么？不义的。义的来代替不义的，那么目的是什么？要把这些不义的人引到上帝的面前，引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看他的目的性在哪里，我们才知道主这样做。所以把这两个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两个大的难处基于耶稣所承担的远超过我们所承受的。我们是为罪为义，我们是为义，那耶稣是为罪受苦，为罪受死。所以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基督的盼望是什么？基督的盼望是以义不义的代替不义的，要把人引到上帝的面前。那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为义受苦？为什么为行善而受苦？好，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熟悉的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样的益处呢？就得真正生命的益处。那最大的益处是什么？你看他这里讲，神所知道的人就召他们来，使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众弟兄当中做长子。耶稣做长子就是耶稣首先复活，所以将来我们也要复活。那么上帝的目的，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效法他儿子，效法主，效法主。那么召来的人，我们都被称为义的，我们都被称为义的。但最后讲什么？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怎样得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有一个目的，或者我们有一个目标，或者我们有一个目的地，我们要前往，就是耶稣要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进到荣耀里。那么要进到荣耀，我们就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今天我就跟弟兄姐妹借着彼得这段话继续来思想。彼得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把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出来，我们活出基督才能见证主，活出基督才能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那么怎么样活出基督？那么就要问了，上礼拜营长牧师讲到，主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是谁？彼得的回答是对的，但那是客观的真理，那个叫知识。我们都有知识，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知道上帝的真神，我们知道圣经的话，我们读了很多圣经上的经文。弟兄姐妹，这都是客观的知识，这个是知识放在这里的。但是生命不是这里，生命是要把客观的知识转成我们主观的知识，主观的真理。主观的真理是一个经历，是一个领受来的，是一个领受来的。如果没有领受，那个只是知识，不成为我们的生命。那么怎么样领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里面去，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话。 所以要怎么样能够领受，领受耶稣基督生命的这一条进路，就是十字架。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讲完了他要受苦，让彼得知道他不能够拦阻主，那只是错的。之后耶稣就跟门徒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怎样跟从我，跟从我。所以这是一条让客观的真理成为我们主观真理，成为我们的领受，成为我们经历。那么那一条道路叫做什么？十字架的路。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才讲，那么到永生的路，那门是窄的，那条路是小的。我们常在想，耶稣不是告诉我们吗？信的人就得永生吗？那信啊，不是路是很大，门是很宽的吗？我们以为是这样，但我们知道的那叫客观的知识。真的信是要实际去经历的才是信，实际去经历的才是真正的信。这里有一个字，有一个词，把它记起来，舍己，舍己，把它记起来。等一下我会回到这个字再来讲。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先来思想这个经文，怎么样活出基督成为主的见证，这是彼得希望我们一直放在心上的，能够把主所给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真实的生命给活出来。所以他这里讲，你们热心行善，为义受苦，那么要问一个问题，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所以我们所面对的信仰的挑战，信仰的难题，那么呢，显明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去问为什么我有这些困难，不是去问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不是去问那些外在的。弟兄姐妹，真正要紧的只要问一件事情，耶稣在我心里做主吗？耶稣的平安在我心里做主吗？这才是我们要问的。当我们碰到许多的难处的时候，我们的想法都是类似的，我们会想怎么解决这些难处，怎么找人帮助，怎么样做，怎么样，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怎样解决问题。但事实上比解决问题更要紧的是什么？谁是我们的主？如果谁是我们的主这个立场站稳站对的时候，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后面的事情就好办，谁是我们的主。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那么如果我们要成为效法基督的时候，就要先问一件事，基督是我的主吗？我心里有尊他为圣吗？所以如果基督做我的主，那么我就知道我有永生的盼望，这是我们终极的盼望。那么我也知道因他做我的主，我可以活出这样盼望的人生。所以别人问说，你为什么不跟妥协一下，你为什么不让步一下，你为什么不怎样不怎样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心中要知道，因为基督做我们的主，因为基督做我们的主，所以在许多的情境中我们不能妥协，不能让步的。我们就是要这样，是吃亏，是别人以为傻，我们仍然要这样做。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做我们的主。所以当你走过这些的时候，别人就会好奇你为什么能够走得过，因为就我对你的认识，你应该过不了的。所以当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心中盼望这个很妙，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别人会说，哎，你活在一种盼望当中，你活在一种盼望当中。当你活在一种盼望当中，那别人就会问了，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那么你就要做好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人。 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做好准备，讲什么？讲福音，讲福音。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圣经？我们虽然有客观的知识啊，要转换成主观的经历，客观的知识还是要学，要怎么分享福音还是要学。所以我们学习这些就是为了让人可以至少先从知识上去明白上帝的话讲什么，然后再去思想上帝的话是真的吗。即便有一些人不肯这样做，彼得说不要怕，我们要存无愧的良心，活出好的品性来，若有人诬赖你们，他们就会觉得不好意思的。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艰难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知道这就是属灵的征战。你在为谁征战呢？为你身边的那些人，为你身边的那些人做属灵的征战，好叫有一天福音的门为他们开启。所以这是第一个要紧的。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面对我们认为不合理的时候，面对我们认为不合情的时候，认为我们认为说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仍然是我们的主，仍然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思想的是反省，基督是我们的主吗？如果是，我们就依靠他，依靠他，好叫人可以看出我们是有那一个真实盼望的人。那么彼得知道我们很难胜过这些思念，很难胜过肉体的软弱，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基督也是一样为罪受苦，为罪受死，因为他要以义的代替不义的，要引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接下来他用挪亚的例子，挪亚方舟时代的例子。那么他这里就讲到，我们想知道挪亚方舟，我们知道挪亚方舟，我们来简单来回应一下。挪亚时代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挪亚的时代人多起来的时候，那么越来越败坏，不仅做出来是败坏，连整个思想都是败坏，尽都是恶。那个恶的字呢，是三个恶的字连在一起写，就是呢，已经没有办法形容有多么恶了，多么的邪恶，所以用三个恶连在一起写。那么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感情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感情的神，是一个有感受的神，上帝的心是痛的，是非常的痛的。那么呢，他不愿意继续的让地上满了这样的罪恶，所以他就看到挪亚是一个义人，他就呼召挪亚，他告诉他，凡有血气的，他们的尽头已经到我面前，因为满了强暴，神不容许人，神不再容忍他们的罪，所以要把他们跟地一同毁灭。所以上帝就要挪亚去造那个方舟，以当时的人靠着两双手要做那么大的方舟。从圣经写下来，我们知道挪亚造那个方舟大概有100年的时间，100年的时间，挪亚在地上造方舟的时候，就是他传福音的时候。挪亚造方舟的时间，就是上帝给人悔改的时间。因为挪亚在做一些事，人会问你在做什么。挪亚如果回答说我在造一个方舟，你为什么要造方舟？因为神说要用洪水毁灭。那么第一年讲的时候，大家还心有余，心里面还会想是真的吗？第二年再看洪水也没来，第十年再看洪水也没来，第50年再看洪水也没来，我想人的想法是什么？这就挪亚变成一个笑话，我猜想在人的当中被传讲，对不对？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像，耶稣说要再来，要再来，要再来，已经多久了？2000年了。所以耶稣再来的这件事几乎已经不再被提起了，这是一件可怕的事。如果基督徒再不讲耶稣真的要来，真的是一件可怕的事， 因为人就不知道要悔改，要悔改。所以挪亚坚持一定要做方舟，那么彼得就讲了一个很要紧的话。那么呢，挪亚是挪亚一家八口，那么就定了那世代的罪。所以那一个世代不悔改的人，现在就留在那么监禁的里面，等候末日的大审判。所以彼得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上帝给人悔改的机会。那更要紧的是什么？更要紧的是挪亚一家八口走过的这个经历，这个经历是借着水来的。所以他讲挪亚一家八口借着水得救，他不是借着方舟哦。如果逻辑上讲，我们是觉得他们是借着方舟怎样得救的，但强调的重点不在方舟，在水。为什么？因为水表明一个洗礼。这个洗礼是什么？这个洗礼代表的是什么？洗礼的代表就是耶稣以义的代替什么不义的。洗礼的代表是耶稣背负我们的罪，那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借着他能够罪得赦免。所以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的什么死，对不对？ 也跟他一同埋葬，然后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跟他一同复活。所以彼得在这里强调是水所表明的洗礼，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怎样拯救了我们。所以门徒怎么样把耶稣在生前告诉他们所说的这些话，我称它叫客观的真理，转成他们主观的经历，那个叫十字架。十字架经过十字架以后，门徒不再一样，门徒不再一样。十字架之前，门徒会在问主啊，你来的时候我坐你左边，我坐你右边，门徒会争谁为大。十字架之后呢，门徒不再问这些事，门徒不再这样思想。为什么？因为原来那一些客观的真理经过十字架，他们成了他们主观的经历了。因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不在乎洗掉肉体的污秽，在是在上帝面前使我们都成为洁净的人，有无愧的良心。所以水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审判跟救赎的经历。那么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所面对世上的这些人给我们许多生命上的难处，我们都要把它当作一个上帝给我们要走过的路径，是一个十字架道路的路径，好叫我们得着救赎的恩典。我们已经得着的人，就能够使别人也有机会来得着。所以耶稣为了我们被交给人，是因着我们的过犯，复活是叫我们的称义。所以挪亚一家八口借着这个水经历了救赎恩典，我们基督徒那么接着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每次在洗礼的时候，我们都是借着这个水来经历了救赎的恩典。但这个救赎的恩典对我们每一个人是开端，我们要继续的从这个开端开始走的这一条道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耶稣基督为我们走过，但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为人走这个道路，能够为人走这个道路。要不然我们心中就会问一个问题，主啊，我不是得救了吗？我不是有你生命的吗？那保罗说，如果主真的对我们得救的好的，就把我们带到天上去，他说我是好的无比，对不对？我们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为什么留我们下来？就是为了人的缘故，要我们能够跟基督一同来走这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这一个道路不是我们单独一个人走的，因为耶稣说的话是，你们要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条道路是主跟我们一起走的路，跟从主，所以主走在前头，我们走在后面，我们走在后面。 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要成为主的见证，我们要效法他，效法他我们就要走这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走完的是什么？走完的是荣耀。所以你看刚才的这段经文，刚才的这段经文你看最后讲的是什么？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前面讲耶稣以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按肉体说他被致死，按行性说他复活了。那么接下来他就是讲这些荣耀。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些事的时候，要知道这圣经在彼得在告诉我们，主所指示他的那一条道路，就是背十字架跟从主的道路，就是一个救赎恩典的道路。所以我刚才一开始跟弟兄姐妹讲，十字架的路是什么？十字架的路就是把我们对福音很多的知道的知识转换成我们生命的实在经历，那么那成为我们真真实实的生命，这是十字架的路。那么这条路走到底，终点在哪里？终点是荣耀，终点是荣耀。所以我们都是在走向一个要被带进荣耀的道路。所以彼得用这个来劝我们，那么如果我们让基督在我们心中做主，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终点是耶稣带我们进入到荣耀，如果我们知道这一条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要走，那么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路上走呢？我们有本事靠自己吗？没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有能力靠自己吗？没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能力有多少。我们有聪明智慧吗？我们也知道我们极其的没有办法。所以彼得在后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在当中能够在当中来走这条道路。他用主在世上他的心智来做开始，他说基督在肉身受苦，我们要把这样的受苦的心作为我们的心智，这就是我们的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会以罪断绝，都会不从人的情欲。那么我们把最后这段经文再来整理一下，这里彼得在讲什么？如果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就要跟主一同走，我们就要跟主联合。如果我们跟主联合，最要紧的是什么？我们的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两个人若不能同心，岂能什么同行？如果我们要跟主走，一定是我们要同耶稣基督的心。什么样的心？就是面对世界，面对世人，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是一个祝福，因为它是对付罪的武器，是对付老我，是对付情欲，对，是一个顺服神旨意最必要的一个心智，就是一个受苦的心智。那么彼得讲，肉身受苦是有好处的，因为你跟罪断绝了，你就不从人的情欲。所以教会在逼迫的时候，信仰是纯正的。你看启示录七个教会，其中一个没有被责备的教会是哪一个？是美拿教会。是美拿教会是什么教会？受逼迫受苦的教会。而且主写信给他们说，你们还要受逼迫，还要受苦。然后主给他们勉励是什么？你们要至死忠心。很奇特哦，主说好啊，我知道你们很受苦，还可以，我马上要救你们。没有，主说你们要怎样？至死忠心，因为至死忠心就得胜了。我们以为难处挪开的是得胜，但圣经不这样说，圣经说你至死忠心是得胜，因为你跟罪断绝的，你不从人来的情欲。所以彼得最后用我们将来要面对主要交账来勉励我们，也用已过世信徒的见证来勉励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 最后一句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受审判，他们的灵性靠神活。最后这句话是讲死人是现在已经死的人，就其实讲的是现在已经死的信徒，他们活着的时候有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呢他们仍然受逼迫，仍然死了，但不要怕，他们将来灵性靠神怎样活着的，活着的。他用这个来做见证。所以苦难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一个进入一个处境，来使我们能够活出盼望的见证，活出盼望的见证。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那些还没有得着基督生命的人。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些，主要的要跟弟兄姐妹谈，主耶稣讲过，那么呢，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就是那个处境，跟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也要在相同的处境。主是受什么样的处境，光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对不对？他没有加行美容，人也不尊重他，这是他的处境。他愿意为我们的罪以义的代替不义的，这是他的处境。他愿为我们受苦受死，这是他的处境。所以如果我们要跟从主，那么我们也要回到，也一同进到那个处境里面。那么这样的人是荣耀，因为这样的人必得父的尊重。老约翰是十二个使徒里面最后殉道的，最后殉道老约翰，他最后服侍主大概有60年之后写的启示录的这一个话是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人那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见证。约翰在最后讲什么？我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我是谁？我跟你们一样，我们都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有份于这一个的。这里患难国度忍耐只有一个冠词，表示什么？这三样是融合在一起的。如果你活在基督的国度里，你在世上就有患难，你在经历就是忍耐，这两样不会离开的，因为他同一个冠词讲这件事。如果你要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他说我在拔摩的海岛。拔摩的海岛是老约翰可能已经到80-90岁了，被关到那个岛上去做苦工，打石头的苦工。所以约翰在讲什么？约翰没有说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约翰没有讲这个话。约翰说我是为主做见证，因为我有份于耶稣的，我有份于耶稣，有份于耶稣，有份于耶稣的国度，患难跟忍耐。所以十字架主为什么呼召门徒跟着他走？因为要有份于耶稣，有份于耶稣。我在说不是那客观的真理，客观的真理我们很容易懂，容易懂，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些客观的真理如果不转成主观的经历，我们就会问很多问题啊！我们不是有福音了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走十字架？为什么还要背十字架？上帝既然是我们的神，是大大有能力有神力赐福的，不是就祝福我们就好了吗？这些都是客观的知识，但不化成我们生命的实际。如果要化成我们生命的实际，那么耶稣的话是这样说，耶稣的话是这样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这里耶稣用的字叫认识，认识就是这个字，不是知识上的认识，认识这个字是在关系上分享上的认识。这个字用在夫妻的关系，翻译作同房，不是知识上的认识，不是字面上我说哦，我知道耶稣你是神，是 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不是这种认识。认识是一个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我在耶稣的里面。就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个叫认识。这个认识就是我一直今天跟弟兄姐妹讲，要把它转成我们主观上的领受，是领受。那么这认识，我一开始讲要把一个字记起来，叫做什么？舍己。所以耶稣在这里讲，我也认识父，并且我为羊怎样舍命。认识这个字最好的注解就是舍己，就是舍己。所以你们做丈夫的要认识你的太太，就要为她怎样舍己。不要用眼睛看，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我就知道你有这些软弱，那些都不算认识。真正认识是你为他舍己，不是你看他怎样，你知道他多少。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你用愿意用生命去托住他，愿意用生命去成全他，愿意把你自己弯下腰来，愿意为他思想，这叫认识。正如主，所以主说什么？我认识我的羊。主怎么样认识我们？把他的命倾倒给我们。那么我的羊也怎样认识我？这个我们不敢说的，对不对？因为如果我们要认识主，我们只有怎样？只有把命也倾倒给他。这是保罗讲的，是不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怎样里面活着，是不是？所以认识最好的注解就是舍己，就舍命。所以做妻子的，你认识你的丈夫吗？你不是认识他的脾气，你不是认识他的个性，你不是认识，这些都是客观上的知识。你真要认识他，只有什么？顺服。只有顺服。当你能够顺服他的时候，你真认识他了。因为那个就是一个把那样的一个客观的认识转换成你主观生命上的给予，主观生命上的分享，主观生命上的领受。所以我们认识福音不能只知道说主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要实实在在的去经历它。所以约翰福音有一段很妙的话，有一些人他们吃了五饼二鱼，就觉得耶稣你真的是将要来的王，我们要拥戴你做王，因为拥戴你做王，我们以后的吃喝问题都解决了。耶稣躲起来，耶稣不要这样的人，耶稣不是不要这样的人，耶稣不要人这样的信。你对耶稣是这样的信，他不要。因为这个信是你自己为主，你自己做王，然后你说耶稣我让你做王，这样的信只是知识上的信，耶稣可以为我做这个为我做那个。但耶稣说不，那段话耶稣说什么？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你们要到我这里来得，怎么得？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以色列人一听马上就拒绝他，所以他们就走开了。走到最后，耶稣问了一个从人看很凄凉的话，他问十二个门徒说什么？你们也要去吗？你看只剩几个人了，本来那么多人拥戴他，到最后怎样通通走了，剩十二个门徒。耶稣说你们也要去吗？还好彼得说了很有良心的话，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其实主耶稣在这里吃跟喝是什么？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吃跟喝。以色列人懂吃喝是他们的习惯用法，代表什么？主的变成我的，耶稣的变成我的，这叫吃喝，把耶稣有的 沉到我里面来。所以主自己的话后来告诉门徒，就是联合枝子要连理什么？葡萄树要联合，联合，你们要在我里面，我就在你们里面，我的话也藏在里面，你的里面。 就是同在，就是同在，我要与你们同在。所以保罗的话就是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就是主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彼得把这些话今天用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所以我盼望当我们为了主，为了主做见证，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走一条跟随主的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是背着主所量给我们的十字架，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来走，乃是我们与主联合，主的生命的实在成为我们的实在，主生命的丰盛成为我们的丰盛，他的能力成为我们的能力。在这条路上我们时刻要反省的是，基督是我们的主吗？如果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就把自己交托给他，交托给他。若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求主帮助我们现在好好做准备，可以跟人分享我为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坚持。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一条路是受苦的路，但是却是能够经历耶稣丰盛的路，经历耶稣丰盛的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成为别人的祝福。耶稣是以不义的代替义的，那我们就要为义受苦，我们要为义受苦。所以求主来眷顾我们。如果我们现在日子平顺安稳，我们感谢主，好好的预备自己。如果我们现在遭遇到许多的艰难，求主帮助我们，总思想他在引导我们，在眷顾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是成为他的见证人，要记得我们最后的目的地就是那荣耀。是谁带我们进去？是主带我们进去，他要率领我们进到荣耀里。本着这样的恩，我们就欢喜的跟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继续借着彼得所给我们的话语继续思想。主啊，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总是给人机会，我们得着你救恩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有那最大的使命，也唯一的使命，就是要叫人与你和好。求你让我们知道这使命就当一直放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每一位都是奉你差派到这世上来的使徒，我们都是奉你的名被差到世上来的使者，我们都要叫你自己的恩活在人的面前。求你保守赐福，叫我们今日从你那里蒙恩。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